天父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我们不仅知道我们是你的宝血，主的宝血把我们赎回来，你用的独生爱子用他的宝血将我们赎回来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借着你的灵重生了我们。哦，让我们今天不仅能够罪得赦免，跟坦然来到你面前，主啊，更是让我们带着个属天的身份，神儿女的身份来到你的面前。真是你把我们从污泥粪堆里面提拔出来，把我们提拔到程度能够与王子来同住。主，我们能够来到你的圣宝座前，这样的敞开，这样的赞美你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。我们心中口中能够称你是我们的阿爸父，因着你的同在，因着你的显明，我们还有从来的平安跟喜乐，有一种极大的满足在我们的里面。主啊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，这是何等荣耀的恩典。原来你不仅乐意照着我们所需要的，把我们所需要的赐给我们，你更是乐意把你自己给了我们。哦，主啊，你说我们要与你同在，因为你乐意与我们同在。哦，主啊，你不仅说要同在，你乐意我们在这里面，因为你喜欢在我们的里面。是的，我们本来就是从你而出，因为你是赐生命的神。哦，主啊，我们也知道不是说将来哪一天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们知道我们的一生都在你手中，我们永恒也在你的手里，我们本来就应该在你的里面。哦，从我们认识回归你的那你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哦，神啊，赞美你，是你把永生的盼望在里面，你本来就造一个永生在我们的心中。哦，主啊，我们已经得着这永生的盼望，因为我们得着了主耶稣基督。哦，圣灵啊，继续的更新我们，继续的带领我们，让我们有更多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就对于我们所得到这个永生更加的有把握。哦，圣灵啊，让我们更多的经验主耶稣基督，让我们就更加的更多的去享受什么叫做永生，什么叫做从你来的平安跟喜乐。哦，什么叫做从你来的智慧跟能力，让我们活着不再是一个旧的人，因为旧事已过，在基督里旧的都要过去，都要新的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。谢谢主，这些年仍然你这样的更新我们，是的，这些年仍然你这样的改变我们。哦，主啊，何等大的恩典。所以主，我们赞美你，主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不仅你的大能，是因为你的大爱，是因为你的圣洁的公义造就了我们到如今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主啊，继续带领我们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也在我们所做的献上都能够荣耀你的名。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, Amen。 OK, 我们来看更多后书，我们来看第一章。上个礼拜我们读过十二节到第十四节，当然我们基本上我们是花了这个那个早上时间就那个钟头时间，我们特别谈的是十二节。当我读到一个这一节经文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不仅是对这个基督徒来讲，我特别对一个传道人来讲，我想这是很重要。那这个事情的发生，我之所以这样的看重，是因为真知道这句话是可以发生在我们的身上，而且带出的结果应该是后面的十三跟十四节。所以呢，一个基督徒的所谓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发的，是很重要。所以心不改变的话，其他人不用讲。我们说要什么改变啊，要影响别人啊，要做见证的，其实那个都是一个方法，都是一个观念，甚至一个所谓的用个叫策略好了。说我们有个人布道，什么这个大布道会、医治布道，都对，没有一样不对。但是还是这样的说，若不从心里面发出的话，基本上我们所做的不过做一个宗教徒， 甚至我们这样说好了，我们做个很好的宗教徒。所以很多做慈善工作的，我们想归会归类的，哦，这个是慈善，哦，原来这个是某个宗教的后面啊，他们的理念做慈善。那当然我们发现很多的宗教其实也真不错，都做慈善，但是很明显那个动机不见得一定是对。从个角，慈善是为了要积功德，为了要得到，还是最后还是要得到好处，是自己靠自己的力量得到好处。基督徒的不一样是在这里，所以我们要创世纪这么低这么重要，因为好处本来神就为你预备，你还没有做任何事情的时候，亚当夏娃还没有发生的时候，神所创造的都是美好的，所以每样事情是自己造来。为什么我们失去了这些好处？是因为离开了神啊。只要你回到神面前，只要你走在神的心当中，只要你像神，我说像神，你永远不会变成神，我一说你像主耶稣基督。所以怪不得保罗说的，如果神把万事都给 你，如果他已经把他独生爱子给你，不连同万哦，这礼拜天我觉得光光牧师讲道讲得非常好，初熟是什么？神已经把最好的，哦，不仅是初熟，他唯一的都给了我们，你还想要什么？还在埋怨吗？还在说这个不够那不好吗？真的，我现在这不是今年，学了好多年，有一天神说你不要再跟别人埋怨，你来埋怨找我来埋怨，你觉得那个人不好，告诉你来找我来告诉我，跟我埋怨那个人不好在哪里。我突然发现来到神面前你很难埋怨任何东西，每样都好，每样都好。那个人纵然那个时候某些事情，那个事情的发生纵然对你来讲是一个受伤，不从某角度来讲，我们能够批评能够论断，因为我们本来是坏人。原来哦，我好真的比他好吗？不见得。哦，因为我坏，因为我是原生家庭，我还是要这样问的。那信耶稣这么久，难道原生家庭那个口的这种的捆绑不能够脱落吗？ OK， 就不是原生家庭啊。坦白说，这是我一个最大的学习，如果就是都好，如果你不依靠神，我不要，还是会变坏。亚当夏娃就讲了，没有原生家庭，你说他原生家庭好不好？你不要再跟我讲他原生家庭不好，他原生家庭好得很，他们没有犯罪，他犯罪只有一个，他离开神。哦，很严重吗？从个角度不严重，一下不听下话又怎么样？不，从某个角度来讲，一次不听话，两次慢慢慢就离开了神。所以每一个事情啊，真的还是要从自己来，从心里面来。这样的话，你不仅能够蒙福，你确实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所以呢，这是今天啊，我本来只想讲十三、十四节，不过我想还是要从我们现在读一下，还是从十二节读到第十四节。我们起来读。
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，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，在世为人，不靠人的聪明，乃靠神的恩惠，像你们更是这样。我们现在写给你们的话，并不外乎你们所念的、所认识的，我也盼望你们到底还是要认识，正如你们已经有几分认识我们，以我们夸口，好像我们在我们主耶稣的日子以你们夸口一样。
OK， 我还是要回到第十二节，算三样事情。基本上我们为人处事，标准常常牧师为我祷告，因为我人际关系不好，为我祷告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跟人相处，为我祷告，我看到人就怕，或者我看到人就会跟人家就熬下去。哦，这个字以前我听不懂，有个人跟我说，牧师啊，我这个很会辱色，这辱色。其实我说什么叫辱啊？他说，就我跟人家熬啊，熬到最后他要赢才行，不然的话他心中过不去，他觉得好像不够，所以要跟人家辱。他甚至觉得不是很对，坦白说一个好朋友要为这个事情要用他的话辱成这个样，他知道不对，不过他那个气就过不去。所以坦白说他蛮聪明的，不过坦白说他真的照他所说他人际不怎么样。所以连他的主这个主管啊， 啊，这个到最后说啊，我搞这人搞不过来。他不是得罪主管，就得罪其他的人，那主管要去处理。那他问题在哪里？我想，当然他是一个基督徒了，跟我讲话这个人是一个基督徒，其实他老板是基督徒，你看这多困难了、啊。所以你还真是有时候觉得，不是说你有没有信教。不是说你有没有哦，这个懂得圣经背多少？不是你知道哦，去特会头给人家摸多少次？你生命不改变的，什么都白讲。所以有这样，整个的这边所说的在世为人，或是说行事为人，所以你要跟我讲的人际关系，如果这三样事情发生的话，我能够保证你的人际关系一定好。第一个，你的良心，你的 conscience， 所以呢，很明显的。我很喜欢的叫良心，那意思说还有坏心，就良。这个的所谓的良心，这个 conscience， 这个自这本身的本是代表那个自这个所谓一个自觉，一个 self， 这个所谓的对自己的一个了解，或是对自己的一个啊，你是这样所发出的一个果效。当然，我们的心，我已经讲了几百次了。将讲到心的时候，不是讲心脏的那个心，是讲到圣经所讲，是讲到这个里面的人，或是讲到用另外一次叫做这个人的 personality， 这个人的他的品格，他的个性。这个人讲说，哎，我看这个人呢、啊、这样，所以你就哦，然后你就多讲这个人的心很好啊，这个人的心很坏。你是讲他心脏很好吗？血管没有问题吗？不是，你说这个人的个性，或者讲个品格，看你怎么说都可以。那你去分析一下的时候，从圣经角度，不是从心理学分，就两样，这三样事情嘛。第一个就是你的 emotion 嘛，第二个就是你的思想嘛，第三个你就是你的意志嘛。你去分析一下这几样东西是好吗？是对吗？你就知道你的心是良，或许是不良，叫做坏。如果你的整个的那个的所谓情绪是好的。当时要解释解释太多了，然后你的整个思想意念没有任何的诡诈。如果你的意志，你的意志，一说人的意志不是没有意，每个都有，你的意志会飘来飘，一下东一下西，一下东。所以整本圣经讲信心什么，最后你的一个决定，为什么不跟从到底？常常受你的 emotion 影响，常受你的思想影响，因为听到谁讲，哎呀，我要不要改一改？那你就不是已经觉知过吗？你不已经立定过吗？你跟神已经说过我一定会这样吗？今天人一个很大的困难，就你以前不是这样讲过吗？为什么你改变？你从某角度他也很痛苦，因为他不能不改变，因为他碰到别人想法的时候，或者碰到一个困难，人家给他一些建议的时候，他说哦，可能那个建议会比较、哎、他就失去他的，用下的话叫失去了他的立场。有人说他，我绝对不会这样，在众人面前甚至公开的宣言，到现在他做的完全相反。像这样的话，人家你的这个人际关系会好吗？所以我在说，被人家骗一次就很好了，不能够被人骗第二次。不是我，每个人都这样啊，你希望一天给人家骗吗？没有这种事情啊。所以这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，但千万不要用这个去 judge 别人，去判断你不是神。这个事情的发生，你可以做个评估，你千万不要去猜人的动机。这是我多少年来跟自己说，你绝对不可以猜，我不是神，所以不要猜那个动机。哦，那个里面想怎么样，他对你是这样，他后面，因为这种事情我差不多天天都要碰到。牧师啊，我真心的跟你讲，你都不知道人家跟你讲这个或那个事情发生了，一说呢，他这样做，他表面，但动机是怎么样？我说我们要参加动机 ，OK， 不参加动机，你就容易被人骗，所以我才说嘛，你被人家骗一次很好啊，呵呵，你骗一次，被人家上当一次，你就知道那个人的他的所谓的、我们用这个字啊，他的这个他价值有多少？这老美的话，那完以后，你就不要再被人家骗了，不要再去这个，不然的话，因为骗那个人也不见得他自己在骗，知道在骗你、啊。你要知道 conscience 这个字就对于自己的这个了解有多少。坦白说，一个人常常不是除了他了解对错以外， 但是对的时候他知道对错，我们读罗马书他知道对错，但我们还做错的事情，因为环境的压力，因为环境对他，所以他妥协了，甚至退后，甚至他拐个弯了。不过我要告诉你，很多人对错都分不清楚的，因为这已经变成他习惯，因为变成他里面的那个人，他认为，所以你看一个人，所以真的你可以听人讲话花个20分钟25分钟，中间你稍微问一些问题，如果你发现那个人讲话前后矛盾，你就知道这个人他不知道在讲什么，他没有很清楚的思想，所以他碰到这，你问他几，他马上就拐个弯。你问他这样讲讲，我只是问说我要弄清你在讲什么。哦，牧师不是这样的。那我说刚刚你讲了10分钟，你就说不是这样，那是什么？我让我再解再解，他变成另外一套东西出来。我意思说呢，他可能在转个弯啊，甚至前面讲后面讲不协调的时候，他连自己都不知道，哎，这叫什么？叫做人的自觉。他不，有些人他知道分辨好坏，有些人连分辨不晓得。所以真的这句话你要听得懂，不是我说，是谁？人心比万恶。我不是说你们说我啊，不要又跟我说牧师你骂我，我没有这个事情，是说我，不是说你们，你们都好得很。我真认识我自己，那怎么办？你要改啊，每个人都说要改啊，那怎么改？向谁学？千万不要学我，因为我们也没好到哪去。要学谁？我们搞了7、8年就搞这东西啊。牧师怎么办？答案在哪里？不要再问我，耶稣，就是耶稣，这是标准答案。所以整个的你的命定什么？如果你承认你里面还有诡诈，我承认我里面还有邪恶，那你怎么改呢？你的命定是什么？你的学法就学耶稣啊。第一个要读圣经啊，不要乱猜，读完以后我已经读完，到底真讲什么？如果圣经真理，你读那段话，我们都说圣经真理，都读错了，请问其他事情对错本来就已经搞不太清楚，你会读得对吗？你会判断对吗？这就是我为什么咬文嚼字的去弄，不是为你们，也不是因为我是传道，因为我要找到真理，真理就是真理，真理不能够马马虎虎，或者话真理不能够因为我讲完以后就变成不是真理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掺杂很多东西在里面。这位神是真神，给我讲完以后跟我见证的话，这位神就不是真神，因为弄了半天我已经把它讲错了，不是这样吗？所以我常觉得啦，就是初代基督为什么这么强，用使徒行传第二章，他们天天在使徒面前接受使徒的教训，不，那句话这样说，那几千信的耶稣做起来，他们天天横切，一说后面四样事情是他们天天做，他们接受使徒的教训，还有什么拨饼，还有祷告，还有在赞美神，但应该是还有拨饼祷告，还有交通了、啊，在一起。所以一说这是他们天天做的事情。你看啊，当一个人天天做事情，基本上天天就坐在神的性德里面，他天天就活在神的性德里面，以至于用另外一个话叫做圣灵就会更新而变化他。我希望我不是走个律法主义，更不是走一个禁欲主义，不过这没话讲，这个是这样，就我们也用中文这样说，你靠怎么靠近朱哲，就这样子啊，这有什么妙？为什么秘诀呢？打怪，我觉得有秘诀的话，说你给我你的头给我摸摸，你就属灵了，哦，那个很危险哦，那个秘诀是很危险的事情，也没有能力吗？我给你，那很危险。所以我要说嘴，这个很良心，你的心从坏心变成良心，我的心从邪恶的心变成良心。保罗夸什么夸这个？ 因为他增长的时候，我的心现在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，我的意志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，我的思想越像主耶稣基督，我现在的情绪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。这完了以后，就产生一个的态度，你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，你跟人家相处的时候你就带出个态度，他跟人家相处的态度是什么，叫做是圣洁和诚实的。当然这边所说凭着神，凭着神，靠着神，依靠神，不是他的自己的本领，他被凭着神，意思说是神在上做这样的工作，让他的良心被改变的时候，他当然就带出两个东西来，一个叫做圣洁，一个叫做诚实。其实这两个你可以放在一起，圣洁就诚实，诚就诚，意思说很纯正，里面用这话叫没有诡诈的，没有动机不好，意思说他外面所做的所讲跟他里面是相称，而且他的诚实这个字到一个程度，意思说我现在的动机是为了成为你的帮助，诚实这个字，当然诚实讲到他的诚这个诚实了，意思说他不有诡诈，不这个字倒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我这样的诚实，我这样的把我该有的跟拿出来，该讲讲出来是为你的好处。为什么要更加诚实？为什么要更加所谓的不诚实？这样因为是站在你自己的好处啊，哎我诚实了，哎万一他看穿我啊，不喜欢我怎么办？有一次我跟一个弟兄做生意，我们做生意的要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底子拿出来，因为做生意啊，一底翻出来我们就很难做生意。其实他基本上跟我讲一句话，他对一些人做的时候不能够太诚实，是这样吗？真的，我们的信仰可以发生在我们生活每个圆每个细节的里面，我们不能够太诚实。有一次我跟一个机构的一个负责人在谈，一个为什么要做这样机构啊，当时他是基督徒了，这个机构是基督徒，但是我们要这样的去登记这样的讲法，因为我们要做白手套，我这个人听不懂什么叫白手套，意思说这个船钱转转以后，这样的话大概有好一些好处啊，这个可能要跟税有关啊，跟什么，真的我们要这样做吗？所以如果你的心思你的意念还是跟着我的得失，我的好处坏处，这边说不诚实对我来讲是很自然的事，是很容易的事，因为都从你自己来，你怕失的你就赶快不诚实，你怕得不着你也会不诚实，你怕人家看不起你多加一点，你怕人家所谓的占你的便宜你又说自己低一点啊，我做个小生意的，不你在别人另外一个面前我的生意很大，你说怪不怪？人很矛盾，所以不诚实不是你故意，是跟你的得失有关。如果你什么都不怕，全部给出去你也不在乎，得到全世界也不在乎，你想不诚实有点难呢。你想不诚实还有点难。有一次 Jack Hafer 说，我听了真的老牧师我很喜欢，所以说如果做牧师啊，做个牧师，他教会也不过3000多人，是现在多少我不晓得，那时候我知道当然也算大教会了，不过比起那个什么上万人跟那个，不过他讲的教会很有意思，他说你知道牧师在一起干什么呢？我说他问你教会有多大，人有多大，第二个就问你的堂，就是说是自己的吗？就是说这是还租的，那当然这个这是堂这个教堂跟这个财务啊等等。他讲到人数，每一个牧师，比如说他是200多人，他绝对不会说我是200多人，他一定说我快到300人。每个人都要讲多一点，为什么不能够诚实说？210，我要告诉各位，我们教会昨天我礼拜六开这个圣工的时候，我要告诉他们，我们的这个员工啊，on payroll 的是405个， 405.1、哦、有些人在底下笑怎么会点，因为我们有些是这个是这个 part time， 但是还是 on payroll。 然后中间我们有350是做预算，有其他50人我们没有做预算。为什么？因为300人当中啊，还是500人的当啊，50人当中有30个人因为是跟政府合作，所以政府付钱。也有10个人是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事业处他们自己有个做他预算。我们还有一个，大概你们没听过，我们还有一个叫做我们有个幼稚园，你知道吗？在山庄，他们有10个人也是他们做预算。是什么就是什么。这没错，我要告诉各位在这里，你突然发现诚实的好处在哪里？你没有不安，你心中很坦然，你中看谁都很坦然，他是大官，他是财主，你很坦然。你看那些比如说这个所谓的生活比较这个比较不足的，你不会怕人家看低你，你也不会怕别人占的便宜。需要的人，哦，你看你有这么多啊，哦，我可不可以帮我一下？碰到一个比你更厉害，你不会怕说啊，我不好意思，我这个生意好小，你怕什么？你的老板是谁？你们都会讲，那我们这么紧张？负你责任是谁啊？你说。那你这么紧张，你怕什么？所以从 Jack Hafer 讲的那从那开始，除非你不告诉我，不问我，除非我不需要告诉你，我要告诉我的教会多少人，我就告诉我多少人。我不要讲多少，哦，你们好大，人多少，我就告诉你，我们教会12000人上下，就这样子。我不能讲到准的，不过上下，嗯。因为每个礼拜人数都不太一样，我要说是在这里，你碰我，我也不用，不用，我只是刚举个例子而已。因为在我的，既然我讲到职场了，讲到做生意，那讲我做过牧师的，那从某个角度，我有这种的所谓的啊，这种的所谓不叫压力，这种的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期待啊也好啊，到你教会的等等的，那么弄清楚啊。所以在当中啊，那整个财务、整个经济怎么整等等，我们会弄清楚啊。还有，你说牧师有什么好处？你夸口吗？希望真的原谅我。如果我刚讲了，让你们觉得我夸口，一定要原谅我。只是我要告诉你，我没有什么叫做高兴的、不高兴。我一说就是这样子。那意思什么？我有平安的。你教会比我更大，感谢主；你教会比我小一点，我也没无所谓啊，因为本来就不一样啊。神带我们就不一样。我所以有时候看到弟兄姊妹在工作上很辛苦，其实那个有个无形的压力，这个无形压力就别人看我怎么样。我碰到一个弟兄，其实他生意做得不错，不过他总是跟我牧师，我叫的是个小生意，不过人家跟我说他生意也不小，那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我也没有直接去问他，不过我也不用问他，因为我不需要知道，除非他有一天他生意有困难，我们谈谈，我再问问他就是。不过 anyway， 我要说这样，说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是谁就是谁，神要你是谁，你就是谁，你可以做就去做，你神没有让你去做，我如果你神没有给这份的恩赐或能去做，千万不要去勉强去做，千万不要做个21世纪的法利赛人，不要做个21世纪的这个叫做文士或是祭司。你活的，如果现在不知道怎么活到永恒，请问有一天在永恒当中，万一你还可以上得去的话，你怎么过日子啊？还用这个不诚实来过日子吗？还用那个所谓不圣洁的，那不圣洁不仅在人面，在神面前可以过日子吗？那我想，那当时欧永亮从一个坏人变好人，起码从坏的心思意念现在变成有个良心，而且今天他做事尽量的能够圣洁，能够诚实，这是什么？这叫恩典。所以你的每个的行动就是一个恩典的行动，这三样事情 your heart， 你的 attitude， 你的态度，第三个就是你的行为， 你能够给他多少就给他多少，你能够不给他，你能够不，你不能够给他，没有力量给他，不给他，甚至决定不给他，你就说对不起，我不能够给你，我就是有也不能够给你。哦，他会生气，我被人家骂到吃了。不说嘛，一个伯母在我在国外牧会的时候，他玩一下，他告跑来跟我说，他在我们教会聚会一段时间，他有一天把一个弟兄啊带过来，然后他跟我这是我的女婿，哦，他是传道人，然后在他给我个名片，好多的头衔，那最后说，哦，原来这时候来这边来休息一下嘛，这个因为我看工作头衔这么多，工作一定很忙啊，哦，他不是。那最后问，哦，他准备会留在这里，哦，这样我在这边有新的工作吗？有护照没有？他们在等候主。最后问了一句话，这个伯母是他这个什么丈人丈母娘是，就跟我说，牧师，你可不可以在教会找给他找个工作？我想都没想，不可能。再问多一点之后，我就跟他做一些解释。哦，最后是这个伯母跟我说的。牧师啊，你是牧师，他也是牧师啊，你怎么这么没有爱心？我没有一点责怪。从这个丈母娘的角度来讲，这个女婿从头到尾都没讲话，我想是一个很好的传道人，可能就是这个丈母娘的意思。那丈母娘很好，因为是爱这个爱她女婿，但事情可不可以做？不可以。我连执事会我都没提啊，这个事情，那不可能的事情。我的 point， 因为我对于传道有呼召的，有另外一些东西，不是找个工作，这没意思。那我相信，如果在以他的头衔来讲，他应该蛮有经验。我想在台湾，他不是应该没有工作。纵然在这个美国华人当中、教会当中，宣传一下或者怎么样，我想他找个工作。但是不是这样的找工作方，我的 point 是在这里，你的良心，你的心对，你的态度才会对，然后你处理事情的时候才会对。如果感谢主，我能够在那个情况没有令人生气，没有什么不高兴，我能够站着还是笑笑，那个弟兄有没有跟我去对上，我觉得这是神恩典，不然就太尴尬，这是比较负面的。那很多时候跟一些讲一些事情以后，哦，我觉得啊就很正面啊，感谢主，事情就解决，那成为他们的帮助。所以真正的你去帮助一个人，最后你要帮找个工作，找个服事，叫他能够做生意做得更好，然后家家们处理更加温和，这都对，这是结果。但你跟他相处的时候，或是你说服事这个人有没有让他的生命也改变，那是很重要。这就带出十二节、十三节跟十四节，中文起来有点点的困难啊，起码我中文不好啊，所以会碰到这个恩惠像你们更是这样。十三节，我们现在写给你们的话，并不外乎你们所念的，这所认识的，我也盼望你们到。什么到底还是要贵认识，你留得懂这句话吗？是有点难了，啊。OK， 我肯定你们还是会比较懂，因为我中文烂得很，所以正如你们已经有几分认识我。OK， 基本上这句话意思是这样，现在我写信给你们，你们看到这封信所讲的内容，就像当年我在你当中讲话的时候所提的真理，你们可以查验是否是一样。所以这句话就意思，换句话说，我在当中讲的，今天跟你拿到我的信所看的，你们自己去做个判断。我会在你们中讲一种话，一种的态度，然后在信里面又是另外一种态度吗？好像我以前听过，不知道谁写信，那不，我小时候不是，是那种很文言文的信啊，等等啊，还是我父亲啊，什么，好像那个信这样说，好像我一接到信叫一见如故，有没有听过这个？就是我看见的信，好像看见这个人一样。我想保罗是讲这句话，他不是写信这种话， 然后在面前，在人面前，当面是另外一种话，另外一种的态度，另外一种的所谓的表现，是一模一样。这个人是圣洁，是诚实。在任何的环境，纵然不要忘记了，保罗在开始的时候带他们，这些人都很跟保罗。这时候保罗写信了，已经知道教会有异端，已经教会有一群人在所谓 discredit 保罗，在反对保罗，因为有些假教师讲。不过保罗，哇，这个我真的要服他。这些人勇，就是说，就跟从他的时候，他这样的态度；就是有些中间有些人不跟他的时候，他是同样态度。他没有说来个情绪。他没有来一个所谓的，这是赶快巴结一下。哎呀，万一人越对我越来越不好怎么办？或许说，这时候他的情绪，为什么在过去在你那边啊，我对你们这样，你为什么对我这样？如果一个传道都不能够控制他的情绪，或者一个服侍主人不能够控制他的情绪，哇塞，问题大。如果他的情绪不能够控制，他们就想怎么去应付，所以他的思想开始会混乱。当然他会摇摆不定，甚至他是这样，连个人都叫人还是说他摇摆不定，因为他说要来，但是过都还没来。所以保罗写封信呢，我没有来是因为这些原因，我不说不来，不是因为怕你们我不敢来。保罗你不说来要管教我们吗？有些凶的人跟他反的人就说，你不这样哦，因为你不敢来。保罗说不是，我讲个理由给你，也没有叫做生气，也没有叫做所谓好像的要讨好他们。我还在学，我还差远，一个人讲一些东西还是会引起我的情绪，不感谢比以前好太多了，一下就稳定。然后底下我情绪稳定了，我才能够清楚的思想我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。情绪不稳定的时候，这时候不论你太高兴也好，太生气，千万不要做任何的。这时候你要干什么？来到神面前，这时候重担卸给他，喊也喊，叫也叫，唱赞便赞美也可以。一个人的时候关起门来就跟神讲就好了，你要发泄就发泄，你要赞美就赞美，你要信任跟神讲。等到你遇见了神，这时候你再去思想，这时候你开始要听见神的声音，或许这时候你要开始要知道神带领是怎么样。如果在情绪不稳定，人家还喊他叫，然后完以后我已经祷告了，其实神根本没讲话，你祷告没错了，你只要神盖章就是。神说我还没跟你讲，我更不同意你讲。其实我发现这个也可以用在昨天还前天有个传道人，他的同工啊，其实他因为他在谈一些问题。真的，我讲这个就我只举例子，我没有认为人就是这个样子，这没什么，也没什么。牧师那个人跟你说，有个同工来跟你说要他这个事情要签，那这个同工啊就跟他说，欧牧师有讲哦，已经跟欧牧师讲过。就这个同工不会吧，欧牧师不会说签吧，所以他就打个电话给我说，那个人跟他说他已经跟欧牧师谈，没有错，他跟我谈过，但我没有答应耶。他只说跟欧牧师谈过，坦白说我没有答应，是没有说不没有答应这时候他要的东西，但是我说这个事情本来是要做，如果这几样事情发生了，我们再开始进到下一步，他这一步都还没有走完就要走下一步，那怎么可能？所以有一个这个同工就说，牧师他的孩子说，为什么每样事情都要问过欧牧师？其实很多人不是问过我，很多人只是跟我讲过以后就说已经问过我，没有这么简单，没有这么简单。所以像上个礼拜说我还像两个很重要的同工，我说以后你们两个要对话，底下人跟你讲什么不要以为就是这样，你先问是这样吗，如果这边听到他底下讲什么，你就直接跟打电话，你知道这个事情吗？所以上个礼拜开始他们就这样的处理，哦，问题解决太多了，问题太多。我在外头是啊， 后来说那个负责那个同别的教会啊，牧师刚刚那几个传道人说他跟你很熟，我说对不起，我更不认得他们。后来发现人家在哪个聚会，我们打个招呼，或你介绍一下你是谁。坦白说，我也不知道他是谁。事情这个对我来讲，没有什么叫生气不生气，因为人就这样，人每个人成不成，这跟一件事情关，就跟他自己有关，得着或不得着，利害有关。利得着不得着，如果为了要得着，或者为了不要失去，他自然而然会做一些很自然的事情，不诚实，对我来讲是很自然。这在于你能不能够分辨有没有诚实，或者你分辨严重在哪里，或者分辨到程度，这个人他的不诚实，或者不这么的准确，不要讲这么难听的不诚实，不这么的准确，可能是因为他口误啦，或者因为或许他已经成为一个习惯，因为他搞了半天，他前面讲跟后面讲，他自己发生冲突，他自己都搞不清楚。所以事情就这样子。所以第一个，保罗说，我站在你们的面前，跟我写封信给你，你们会觉得是有不同吗？这一个。第二个，这边讲到是什么，正如你们已经有几分认识我们，以我们夸口，请大家留意这句话。换句话说，保罗这边他的成为他们的帮助，现在保罗不在他们那边，保罗继续用书信来帮助他们。换句话说，过去他对保罗有几分认识，现在继续保罗还是可以继续帮助他们，借着书信啊等等等等。一个前面所讲的一个真诚的人，他在各位面前，在人面前能够成为帮助，纵然在人的背后，他继续可能成为别人的帮助。我很喜欢的是这一，有时候我回到美国了，有时候我从来没有，就是我不会去跑到原的教会啊，会约一些弟兄姊妹，我不从来不做这种事，因为免得给传道人有困扰或教会。不，你总要碰到在这个 Costco 啊，总要在这个什么 supermarket 碰到啊，一碰到啊，牧师好久没见，你这几年怎么样怎么样？哦，然后好想你的，我心想说哇，大概每个人都说很想我，是真的吗？牧师，不要忘记哦，那年呢，你在我们教会你讲过什么话？有没有听过这个？牧师，你不要忘记哦，你在我们家的时候，怎么样？我的两个孩子，另外祷告要被圣灵充满哦。有人说，牧师，你离开教会，以前我们是用录音带，我还在听你的录音带。我已经二十几年了，我离开以前的教会二十几年了，居然偶尔碰到这种。最近去年呢，他们邀我回去，去以前的教会，我还是在考，不过我想我会回去了，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跟人讲什么东西，我也搞不清楚。不过 anyway， 他好像想你。我说，常我们这样问啊，对不对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客气话了。不过一碰到这种事，这种人要碰到讲这种事情，我就觉得应该是真的。二十几年，纵然有人牧师，我现在留你在教会以前，我们以前是用录音带啊，而不是用 CD 啊，不用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东西 ，SUB 啊等等 ，USB 啊等等这些的。那我还用听录音带，我要感谢主，我能够在你们当中能够成为你的帮助。如果有一天不在你们的帮助，求神恩待我，也能够成为你的帮助。那最后结果是什么？请大家看最后一节经文：以我们夸口，好像我们在我们主耶稣日子以你们夸口一样。有一天保罗要为他们来夸口。保罗为自己夸口，我夸口我的良心。在你们当中的时候，你说很感谢主，有个欧牧师在我们的当中啊，这个欧牧师对我们帮助怎么样怎么样。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是什么？有一天我可以在神面前为你们夸口。这些人一个一个在我们相处当中，一个一个越来越像你。你看这个人，他 他现在好像你啊，耶稣，这个人，他好像你。我要为什么夸口？是为你们更多的像我，好像我像主耶稣这样的能够夸口。信心就这样传下去，信仰就这样的所谓一步步传下去。好叫我们在主里面，不是环境的改变而已，是生命在改变。所以保用这句话，在我们主耶稣时，以你们夸口，以你们我告。保罗一生所夸口，不是夸夸今天我成为和弦是神的恩典，今天我能够服侍人是神的恩典，有这个机会。最后保罗很实际，我改变了，感谢主，我有服侍机会，感谢主。那最后目的是干什么？结果是什么？结果是看到我的改变成为别人的改变，我的蒙福成为别人的蒙福。这是保罗一生他的果效。我相信有一天呢，我们真是在主面前，我要看见这在我服事当中，从过去服事到现在，当然过去服事也很不成熟，不感谢主，神还是这样的给我机会来服事，慢慢现在比较成熟一点。我相信在我们服事当中，如果有些的人因着我的缘故能够更加的爱主，更加像主，我想这时候我可以夸口你，看到这样的我就要夸口，你们越像主我就越能够夸口，不是这样吗？我不知道各位啊，当你这样服侍，你想要得什么？得个工作，得个名誉，得个地位，得个金钱，到底要得什么？感谢主得生命，得到完就等着上天堂，那你要做些什么？哦，做些什么？又回到我不是为了名誉地位金钱，那你要得什么？你要叫别人也得生命。我想这是一个很感谢主，这现在真的让我们越来越 focus， 就我们不再做别的事情，就是让当然得生命有很多方面，做牧养去培养培育一个人，关心一个人，这是一种用恩赐释放意志也是一种。我感觉越来越神给我的这一份，就是越来越在这个时段，一个就用神的话语，因为我觉得我们需要把对神的话有更深一点认识。那基本上现在就说弟兄姊妹在这方面这个机会就不太多了，因为可能时间环境每个人都是听片道，谁好的就近，但我觉得深入去了解神的话我想如果没有太多人做，我就试着我做看看。那另外因为教会事工越来越多，那事情越发展越快，所以我需要让弟兄姊妹进到服事，我需要弄很多的平台，不是我故意弄，是神把机会给我们，我就抓住机会。所以这平台起来的时候我花的功夫比较多在那里，所以一天开会这是常有事情，开会的我还要就把时间刻意的挪出来，怎么预备，我差不多每天都要讲一篇道，这是蛮就需要我康就说需要全心全力，所以要我在外面跑来跑去，我实在没有这个时间，没有这个机会，坦白说也没这种精神。所以求主恩待我们不论你在你的职场，不论你在哪一个岗，不论哪种机会，你是小组长什么，你做很多事情，我们每个人都做很多事情，不过问题是你第一个你做的经你很有平安的是什么，连夸口是什么？因为你做事的人事人事就要采你的处事为人怎么样。如果从这讲，你可以为自己来夸口吗？以至于你的心是对的，你知道你的态度是圣洁，另外一个是什么？诚实。我今天解释蛮多的诚实，完以后你知道不是你天然就会这样，这叫什么？恩典，这叫恩惠，是神的帮助。 OK， 这个就你心思为人的整个的所谓的态度好了，那你看到结果是什么？你看到结果就是你人相处的时候，你在人的前面是这样，你在人的后面也是这样，你在人面前教导的时候，这个人的帮助就是离开着你的教导继续对他有帮助。 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说越来越更多人他们得着帮助以后，他们就越多的向主耶稣基督，是因为你的缘故。这三节经文蛮多可以思想的，求神来恩待我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再次开口同声来祷告。我们感谢主的救恩在我们的身上啊，要求继续引领我们，求圣灵大做工，不仅让我们能够真的明白神的心意啊，真理，让我们能够把真理活出来，我们能够成为处世为人要做盐做光，让我们成为世俗人的帮助。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。哦，我们的主，我们在现场，我们感谢现在这份工作，主要谢谢你恩待我，这年里来，你不仅成为了帮助，也有真的，哦，那我要感谢你，以后你去有那个走在心上，走在你，主啊，主啊，带领我，带领我，要带领我的弟兄姊妹，带领你的百姓，让我们一起走在心的当中。主啊，让你荣耀在我们当中被彰显，哦，让你的真理在我们当中被彰显，以至于真理来到，不仅叫我们得自由，而且每个人都能够因着真理的力量，我们的灵就大大的浇灌充满，仰望你啊！天父，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。主啊，你何等的真实，因为是真神；你也何等的真理，因为你是绝对公义的神。主啊，原来你要我们呢，是能够更多的像你。你就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以主耶稣基督不仅成我们的榜样，以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投身的，好叫我们后面每个信主都能够像他，都能够成为末后亚当的这样的一个见证人。主啊，带领我们，圣灵啊，更多的在我们当中做工，好叫借着圣经我们活出主的，知道主的样式，借着圣灵的帮助，让我们能够活出主的样式来，好叫主的名在我们上被高举被荣耀，天父的心就能够得到满足。圣灵啊，做成这样工作在我们当中，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上的时候，圣灵保卫师你安慰我们了，你也自己你也得着安慰。听我们的祷告，保守我们建议其他时间，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讨我们的喜悦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Amen, amen, 感谢主。